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下楼中文电台精兵校园栏目，我是柯宇帆。又是一个美好周四啊，今天我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些校园生活。这期节目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啊，他是我的一位朋友，也是一个从中国来美国留学的一个留学生啊。他也是和我一样从第一站来的西雅图，然后在西雅图这个读完社区大学，然后转学到了其他州，然后最后这个工作又回到了西雅图啊。其实我们的这个留学里程是非常相似的啊。然后就今天想让他来给我们分享分享他的这个留学生活。他的名字叫做满天，现在向满天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是满天，也是西雅图众多留学生之一。
对，我们其实特别是第一次来西雅图的地方啊，都会默认把西雅图当做自己的家乡啊，第二故乡啊，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承载了很多我们的回忆啊。所以就想问一问满天，为什么当初留学的时候会选择来西雅图呢？
其实刚开始选择城市的话还是比较随机的，因为毕竟也没有来过嘛，然后等于就是当时中介给了一些学校的，就是他们的合作学校的，大部分都是在西雅图，还有一些是在加州。
嗯，
所以呢，我当时就选择了西雅图的一所学校，所以就来了这边。其实也都是碰巧吧。
啊，哦，所以当初中介给你的选择里面就。除了这个，我知道我们都是来自于那个 downtown 那个 SEC 嘛，就他就直接给你了这个 SEC 的选项嘛，还是会有其他社区学院的选择呢？
他蛮多的，因为等于都是他们的合作院校嘛，然后大部分都是这种社区大学，然后西雅图这边的话，像包括那些 Highline CC 啊，然后 Cascadia。CC，还有Seattle Central North South 这些其实都有，然后当时也就是感觉 Central 一说是在 downtown， 感觉位置还不错，所以就选了这个。
哦，确实确实，当初我拿到这个选择的时候选 Central 也是因为发现他那个这个叫什么宣传纸，就是高楼大厦还能看见海，觉得很漂亮，所以我也是这个一样的想法。那后面我知道你是2014年就来了这边嘛，那当初你来这边之后就是通过读语言上的college， 还是直接在国内就已经雅思成绩了然后直接读的大学课呢？
我是雅思成绩，然后我其实也比较坎坷吧，在国内的时候因为我刚开始成绩不好嘛，然后雅思考了很多遍，不过最后也算是比较幸运，考了个6分，然后来这边之后人家一看，哇，你写作分数这么高，你就不用上什么语言了。我觉得他们可能看写作这个分数可能对他们来说还蛮重要的，对于就是这些IEP 啊，这些 office 这些 advisor 来说，他们可能看到你的阅读或者是写作成绩比较高，他可能就默认你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他就把我直接就分配进了 college 的课程。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那所以等于你是从2014年就读了 college 课程，那你后来是大概什么时候就是完成了你的这个在 Seattle Central 的这个教育呢？是2年2018年，还是后面会有多上了一些课呢？
主要问题是其实应该是2年就可以毕业的，因为我没有读语言嘛。但是如果是我当时遇到了一些就是比较坑的这种课程，因为也知道刚来的话
对，
像课程啊，然后这种什么 placements test 这
对
种，
对对。
就是你不是特别理解他们到底具体要考什么，然后当时也没有准备，所以就稀里糊涂的考了之后，数学就考得很差，然后
明白。
就导致因为我是理科嘛，然后他很多这种你数学成绩低了之后，你很多高等级的课程是没有办法去选的。
明白，
然
明
后就
白。
只能慢慢修数学，把数学修高了之后，才能修高等级的物理啊、工程啊这种课。所
哦，
以我
明
是读了2年多3个学期，就算是3年吧，算是3年。
哦，明白，明白。那之前，就像比如说，现在我知道很多留学生会选择这种2+2的这个生活方式，就是留学方式啊，因为特别便宜嘛，你在市立大学里面学费比较便宜，然后这个 transfer 到这个大 U 里面，这个如果成绩不错的话，其实想去一些排名比较好的学校，还是就很还是有希望的。就比如说像你就去了排名还不错的 UCM 嘛，这个网红学校对吧？特别好的学校，所以你会对，就比如说即将有些朋友他们来留学这种2+2，在前2年的这种 CC 里面生活的时候，你会有，特别是在上课时期，比如说在 GPA 啊，或者说日常学习，会有什么告诉他们的建议吗？让他们少走点弯路那些。
我觉得主要的问题还是要提前规划吧，就是这个提前规划包括你要选，就是你想去哪一个州，你是想留在你读这个社区大学的这个州呢，还是要去其他州，还是说啊，然后其次是你的专业选择，然后是学校选择，然后因为毕竟美国的话，那可能我们中国人的话，可能看全球排名会多一点。因为感觉这种学校更有名吧，但是实际上，美国的话还是要看专业排名会更靠谱一点。那你当你决定了你想学的专业之后，然后再去看学校，这样可能会比较合理一些，因为不同的学校所要求的课程是不一样的。然后，如果你选课是跨了这个跨州的话，那它每个州对于课程的那个起的那个名字，就是它的那个 code 是不一样的。那你就要去找它对应的课，你想申请的那个学校，它是否是认证，就是他们是否会匹配。因为很多情况下，你比如说我在 Seattle Central 学了3节数学课，然后理论上来说，按照华盛顿的那个标准的话，是，就算是你把数学就是积分那一部分都学完，但是呢，当我去了加州之后，发现他们其实还有另外一节课，这就导致我到了那个学校之后，我很多工程的课不能修，我要先修这节数学课，所以等于就会导致我的一些时间安排啊就会被往后推。
明白。
那既然大家就是想选这种2+2。其实主要的就是这个原因是想省一些学费嘛，
对对。
那大家当然就不想就是花太多的时间在大 U 的
对对对。
这个事情上，所以肯定我的建议在这儿的话就是提前做安排，把能修的课都先修掉，这样是最好的。
明白明白，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嘛，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同学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啊，包括我知道的一些人，就是最终去了大 U 之后，发现课程不匹配，然后就又花时间花钱，这个确实是提前要准备好。我就记得我们当初在 Seattle Central 的时候，他们 Advisor 会给一张纸嘛，就是你要对照这个纸上的课来上，因为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学校，它有很多，特别是西部吧，因为我后面去东部其实还不太一样，西部我发现更多就是他会让学生自己选课，其实就是全靠自觉，就是他就是你就跟我曾经就因为上那个叫什么 drama 课，一个戏剧课，其实我上一节就够了，但我上了2节，然后我还美其名曰觉得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啊，我 GPA 也挺高的，但其
我
实，
想先打断一下，你们在东部的话，会有 advisor 给你单独的，就是把所有课都给你选好吗？
其实还真是这样。我发现这个真的是区别。我之前是以为我们学校是这样，因为我们毕竟上的是艺术院校嘛，可能就是安排好的这个样子。然后后面不是前两天牵扯到这个申请这个第二硕士这个研究生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发现，在 ULab 去选硕士课程的时候，他还是会让我们自己去选课，就所谓的必修就一节课，其他全是选修。但是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去了杜克的那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们的研究生课程学校就是几经课表就给你排好，就完全就是你就按着课表来，所以他们就不存在抢课这种问题。就是我前两天在这儿选那个课，我那天晚上12点系统直接崩了，就基本上就是很难选到你想上的课，所以我发现这个还真的是一个区别。那像你
我
们
记
在，
得没错的话，你其实是可以找我的 visor 去谈的。就是说，因为你想要早毕业，所以你想可以提前选课。这样的话，他们自己内部的系统里头是可以调整你的选课时间的。这个是通用的，就是不管你是大 U 的还是 college 的学生，其实对他们的系统都是有这样的这种捷径可以走的。只不过我们没有这个权限。我们需要找这个 advisor 去要，对对。
这个是一个好方法，哎，这个我也是和满天的聊天中学到了一些这个新知识。看来这个可能对很多朋友也来说也是一个小 tips 啊。如果大家想早毕业的话，或者说这个省事儿一点啊，就不去抢啊，是真的是可以走这条路。因为抢课这个我真的是觉得一是吃网速，二是拼运气啊，真的。像你们在 UCI 的时候也是那个选课吗？
对，我们其实也选，其实很多课大部分也都还是advisor 给你定的，然后对，其实你每个学期你大概是知道你要选什么课的，只不过就是说中间它有一些课叫做就是这种elements，就是说你是有一定自由度的，这种课的话，那毕竟好老师都是有限的，对吧？大家都想上这种分数能给的高一些的这些老师的课，那就会涉及到抢课的问题。抢课的问题其实蛮常见的，在我们学校也是一样的。对，所以就我们的话，就是经常，就像你说的，这个拼网速、拼运气，然后其次就是要跟 advisor 打好关系，让他给你开窗口的时候开得早一点。对。
那如果比如说像一些必修课最终没有抢到的话，如果进到大 U 里面也是可以，就是第一节课去通过签字方式进去上课吗？
对，都是一样的。这个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一般一些很火热的课的话，
对对对。
这个老师签字，可能他会上课之前，他就可能就会说啊，我这节课的话，签字的话，我可能只签3个人或者5个人这样。对
哇，
对，
所以还是挺拼这个运气的。
对对对。对
明白明白。哎，这个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会对观众朋友们来、听众朋友们来说，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 tips。确实抢课，因为这个美国大学就是修学分嘛，你学分修完了就毕业嘛。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来留学的人，特别大家要考。总是会换算这个人民币啊，不管是学费也好，还是生活费也好，这个时间和金钱我们会考虑嘛。那怎么样能做到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的收获呢？其实这里面还是有很多这个门路的，所以非常感谢这个满天同学给我们的分享。然
哎呀，不客气，不
后，
客气。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进到广告啊，马上回来。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津校园栏目，我是柯宇帆。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满天同学，还有满天给我们大家再次打一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是满天。
好，我们刚刚一直在和大家聊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啊，就是一些学术上面问题啊，就比如说啊，怎么来美国，来美国申请大学，特别像这些二加二，未来啊，怎么去大 U 能省时省力省钱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换一个口味啊，跟大家让分享分享我们这个留学生活其他的一些事情，毕竟留学嘛，它不仅仅是学习。所以就是想问一问满天，这个在 CC 啊，就比如说社区大学和在这个大 U 里面，就是像你接触到的朋友也好，还有这种留学的体验，我们就不说这个上课的体验啊，就是说平常的生活来说，他们就分别是什么样的。那我们来先聊聊这个在下图的这个日子吧，就会你认识到的有没有一些好玩的事情啊，或者说有没有比较好的朋友啊，发生过一些比较好的回忆啊这些。
我觉得在下图的时候回忆的话西雅图的生活算是比较能，就是大家的圈子会可能会这个交叉的范围会大一点，就不同的人的圈子之间可能这个交集会很多，但是在Irvine 的话，那边的话可能更注重于每天在学习上，所以可能这个圈子的话就没有怎么拓展出去。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话，就是在西雅图的时候接触到的很多人，你会觉得他们和你的圈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觉得他们虽然跟你圈子不一样，但是你们在同一间教室上课。可是在尔湾的话，就是那种虽然你们在一个教室上课，但是这个人跟你完全没有交集，就是这样。对，
明白。那你在西雅图这个生活了将近3年时间，你有没有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啊，或者说比如说像我们很多留学生朋友小朋友来的时候会牵扯到租房的问题啊，大家就说啊怎么找房子啊，特别是美国大学的宿舍很贵嘛，比如像租房的时候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合适的房子，以及怎么样能遇到一些靠谱的室友，这方面你有什么经历或者建议吗？
建议的话真的不敢说，经历的话倒还是蛮多的。对，这个的话，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吧，因为毕竟在孤身在外嘛，然后自己一个人刚开始出来，有很多学生可能他在国内甚至都没有住宿过，或者是就是没有过这种跟大家一起集体的这种经验的话，那你出国之后肯定或多或少的都会遇到一些和室友之间的一些矛盾啊什么的，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觉得最开始的问题还是关于租房的问题。租房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大家刚来这边的话是没有他们所谓的信用记录的。这就导致很多学生来这边之后他没有办法去租那种专门的外国人的这种房子，因为他们会查信用记录嘛。
对，
然后同时他们也会有一些像收入证明啊、存款证明啊这种要求。学生的话，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要找一个稍微比较好一些的、靠谱一些的有身份的人的话一起租房的话，可能会就是减少很多麻烦。比如说如果你找了一个同样是在这边的华人，然后可能这样的话你们生活方式比较接近嘛，然后他们如果有这些信用记录啊什么的话，你们一起租房可能可以减少很多困难。 但是毕竟大家刚来，肯定也有可能会遇不到这种，那可能 homestay 确实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一些 homestay 的话，刚开始来的话，这个也是很看人品的。有一些 homestay 他可能会就是说在吃饭啊，或者是一些就这些小的一些事情上，他可能会比较计较一些。那可能对你的生活上可能就会有一些影响。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是他只在我们 CC 读了一个学期，他后来转去了加州。对，但是我所知道是他第一个学期刚来的时候，一个月，那个时候是14年嘛，14年那个时候一个月$800的 homestay 算是就是市场价。但是他的那个房子就特别特别小，就是他的那个屋子刚刚能放下一个 queen size 的床，然后放了一个像化妆桌那么大的一个小桌子，然后屋里就没有其他地方。那你像这种的话，他每个月还要交800块钱，然后人家还不管晚饭，只管早饭，而且他也不会就是接送你上学这种。这种的话就很难受，对吧？那他肯定就住不了太久，就要换。这种就是算是人品稍微差一些的。但是还有一些朋友是像是我前女友的话，她之前的 homestay 是在一个非常 nice 的，是一个日本人。对，她那两口子呢，就是对孩子特别好，然后呢，他不会每天接送你放学上下学，但是一旦你有什么要求或者是你可能会需要他什么的，你只要跟他说，他就一定会腾出时间去接你，而且都是你只要在家他都会给你管饭。
那这个是挺好。
对 对，像这种呢就算是比较好的，而且他们住的位置也比较好，是在Magnolia。对，那边算是稍微比较好一些的居民区嘛。
是的。
对，所以人品蛮重要的。
对对对，确实是。那比如说合租的话，像当初在国内来寻找 homestay 的话，就你们是通过中介给的这种方式来寻找，还是自己在网上找？
最开始的话，其实我还是比较建议通过中介找的，因为毕竟最开始的时候你是没有任何的路子来联系这边的人的。而且如果你贸然的随便在网上找一些这些网站什么的直接来联系的话，其实风险还是蛮大的。对，最起码他们那些和中介有签订这些协议的这种 homestay 的话，他总是有一个白纸黑字的书面文件在那放着。
对，
而且对对，所以可能还稍微靠谱一些。
对。那像比如说如果你在 homestay 住的不舒服的话，他们这个就想搬出来的话，他这个是需要提前告诉他吗？还是他们必须要一直硬撑到这个合同结束呢？
我这个的话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据我所知，其实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一些同学他刚来的时候还不满18周岁。
明白了。
对，这个的话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他来这边是必须要找 homestay 的。
对，是的。
对，他就算他觉得这个不好，然后他要搬出去，那他也是搬到另外一个 homestay。
对。
因为他是就是必须要有一个这种类似像监护人一样的这种人在。对。如果是你已经成年了，然后你想搬出去的话，我觉得也还是要看合同吧，也是要分人吧。对对，有一些通过中介可能他确实有签合同，那这个我们没话说，那就白纸黑字，那我们就按合同来。对，但是如果有一方是因为他们违反了条例啊，或者是一些做事情比较过分啊，那你想搬出去，我觉得其实也是大家多沟通吧。对，多沟通应该也都是可以解决的。对，
那像对于你的这段经历来说，你是刚来时先住了 homestay 吗？还是直接就出来租的房子呢？
我是直接就是 homestay， 我的前三个月吧，对，就是在 homestay， 也是在Magnolia 那边，然后是一家算我觉得还算是比较 nice 的 已经算是老年了吧，
嗯，
就是老头老太太，对，老两口子。然后那个老太太的话是菲律宾裔，
哦，
然后老爷子的话是一个美国白人。
哦，那已经那还不错，听起来。
对对，他们还可以，还是蛮不错的。对，
嗯，
老爷子是一个老的那个，过去是一个摇滚乐手、鼓手。
哦，
对，他在他的，对，这个说起来还挺有意思，因为我还蛮喜欢这些东西嘛。
嗯，
你也知道，
嗯，
对。然后我刚来的话，然后他就邀请我，老爷子就邀请我去他地下室看看他的，
哦，
他的宝贝。对，就是各种像鼓啊、吉他啊这种，都是那种很非常好的雅马哈的那种，级别比较高一点的、贵一点的那种鼓。然后当时就在跟我敲，还给我看他年轻时候的那种
照片，
非常非常非常 Beatles 的那种，就那种风格的
啊。
对，还是蛮不错的。这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人品还可以，对，而且尤其是当你你的 homestay 不只有你一个中国人的话。
嗯，
当有其他的小伙伴的话，其实对于你刚开始在来这边之后的融入还是不错的，因为毕竟刚来的话，
啊，对对对，
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点无所适从嘛。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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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一个中国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话，有话在一块说还是蛮不错的。
对对对 对, 对，我知道你的那个朋友叫做洛晨，是一个其实我也认识他，虽然我跟他不是很熟，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你们在一起住 homestay 的那个段之后，大概是什么？大概是已经把这个协议履行完了，然后才这个搬到自己租的房子里面吗？
我们算是没有协议。
哦，
若晨刚来的时候，因为他当时不满那个不满这个就是这个十八周岁。
十八周岁 ，OK。
然后他当时是怎么跟人家交接的？这个我还确实不清楚。
嗯，
然后但是我所知道的是我们都是一起住了三个月之后就搬出来。
啊，明白明白。
对。
啊，那所以后来你们从 homestay 搬出来之后，这个找房子就是从在这个类似于这种 apartment 网站上自己来寻找。
对，当时我们就是找了一个这种 apartment 的这种网站，应该是当时用的就是 Zillow。
Zillow, 啊，OK。
对。然后找到了就是在 Capitol Hill 那边的一个公寓，
公寓。
然后当时人家也在，就是他们的那个 management 还是比较靠谱的。
嗯，
他们当时知道就是我们是学生嘛，
嗯，
所以他们用的那个收入证明是我们当时在，嗯，就是我们的 I-20 上面不是会有这个你每年的这个钱啊什么的，
嗯，
其实算是美国政府的一种证明吧，证明了这个学生是有这个资产能力可以来这边留学嘛。
嗯，
所以当时他们那个公寓的 management 看了我们收集了我们所有人的 I-20，
啊，
然后看了当时上面的数字加起来之后是满足他们的要求的，所以当时就把这个房子租给了我们。
哦，哎，那确实是，所以那确实挺好。所以你们当时是两个人来租的一个公寓吗？
我们当时是四个人，其实，
所以当初住的大概是两室两厅这个面积。
对，两室两厅，然后大概是九百多 square feet 吧。
啊，那其实相对来说，每个人划下来，其实价格是会和 homestay 差不多嘛？这个价格？
嗯，当时的话，其实算下来会比 homestay 还要稍微便宜一点。
啊，
因为我们算是两个人住一屋，
住一屋，对，
对对。如果你每个人单独住一屋的话，其实是要比 homestay 要贵一些的。
哎，是是是，对，特别是在 downtown 这个位置。
对对，
啊，确实是。那相对来说，哦，你们租的这个公寓也是两室两卫生间，对吧？这个样子。
对对，两室两卫生间，在 Capitol Hill。
啊，哇，那已经其实挺不错，因为其实像我刚来的时候，我也是被中介这个不动产就是介绍过来。我当初是中介是我父母的朋友，他的这个亲戚在 Seattle Central 上学，然后我们第一次就是为了图便宜嘛，就是 我和他一起租房子，他虽然我来的时候我才17嘛，也没到，但是他是20岁我记得，但是他是可以租房子，然后我就跟他一起租，然后我们租那个房子，我刚来之前我对美国还没有什么概念，我觉得所谓的离上学远近顶多就是坐地铁这种路程，然后我们第一次租房他就租到了 Mount Lake Terrace， 就我那个房子是挺便宜的，总房价1600。两室两卫，然后一个人一个房间，但是距离上学坐公交车要坐30-40分钟，堵车要1个小时，所以我听你们说住到这个 Capitol Hill 的话，我真的觉得真的是上学相对来说真的太方便了。
对，当时的话其实就是你想坐公交的话，下楼楼下就是公交站，
对，
然后坐过去也就3站4站就到了。对，或者如果你想走去学校的话，也就走10-20分钟也就到了。
啊，确实是这个位置确实好。那像你们在一起住的这段时间，大概住了多长时间？后来又换地方？
我们就是住了1年嘛，因为签这个 lease 一般就是签1年。
明白。那后面在换公寓的时候，一般会是倾向于在原公寓续签呢，还是会去找更合适的公寓？
嗯，我觉得多方面考虑吧。有些时候是你和你的室友，可能你的室友要搬走。
嗯，
对，可能你想住，但是你的室友要搬走，那这个时候你就两个选择嘛，要么找人来接替他，或者是那你也搬走。
哦，明白，确实。
还有一种可能是，就是跟你室友啊、可能会有一些矛盾什么的，那住不到一起去，那可能也就搬走。
那像比如说，像在如果和一个室友已经签了1年 lease， 然后这个名字上都有各自的名字，然后他因为某种情况要搬走的话，这个情况他需要找人来进行替嘛？这个肯定是必须的。但是如果遇到一些比较素质差的人，他没有找人替的话，那这个房租的这个钱，这个付是该这个问题，你们会遇到这种比较难搞的这种问题吗？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我觉得其实说到底的话，也不能说他是必须找人来替的。
嗯，
这个其实是一个人情的这个感觉在这儿。
嗯，
因为你毕竟如果。我是有提前跟你说的，就是说我可能只能住6个月，你也同意了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他也有理由，就是说那就到时间就搬走就好了，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如果说是我们签好了12个月的 lease， 然后你住了3个月就跑掉了，然后剩下的就不管了，那这个确实有一点说不过去了。
哦，
一般像这种情况的话，严重的话，最差那你也可以找律师，对。但是我觉得一般大家可能也最开始刚开始来，一是经验上也比较不足，
对。
然后英语上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怕说不清楚，也怕麻烦，那可能这一般都不会到这一步，
对。
一般也都是通过就是各种大家就是交流嘛，对。
对。确实确实，哎，确实这个租房这个事情确实是，其实对于如果是17、18岁来留学的朋友们来说，其实还是挺锻炼的。我说实话，就相对来说，如果比如说大家在国内读大学的大约4年，大家可能都不会遇到一个租房这样的问题，但是来这儿基本上这个就是后面我们都成了兵油子那种感觉，就已经成了一种必需品了。其实相对于如果像在国内给你分配好宿舍，基本上住的方面是不用担心的，但是确实是在美国，因为我们要考虑很多问题嘛，特别是当然我们也可以住学生宿舍嘛，就像我就住过我们学校的宿舍，真的是特别的坑，就是像我们宿舍一个床位是900，我们3个人住一间类似于那种大 studio， 3个人共用一间卫生间厨房，这个价钱在外面其实是同样的地方，就后面我和我另外室友住，2个人住一室一厅，就我住客厅他住那个房间的话，我们基本上每个人也差不多才800块钱，所以其实住房这个确实是挺考验人的，也挺给大家长这个人生经历的。 所以就这个满天现在分享更多是这个在西雅图的这个住房。那所以后面你搬到 UCI 就到尔湾之后，那边的情况和这边是有什么区别吗？
那边的情况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交通上的问题。因为你像西雅图的话，其实在美国的这几个大城市里面，算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公共交通。你就算像是你刚才说的，最开始住在那个 Mount Lake Terrace 那边，对，那边最起码我是可以说我倒两趟公交车，然后我三四十分钟还是能到学校的。然后，但是在尔湾那个地方的话，就真的是你等一趟公交车，每趟公交车可能之间的间隔都要1个小时以上。然后，而且它车经常是不是按点儿来的，而且，它的线路没有铺的，就是很开。然后很多那种稍微偏一点的地方是完全没有公交车的。
明
对，
白。
这个其实就完全限制了你在租房时候的选择。如果你没有车的话。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说，如果你去加州，你住在加州的话，你一定要有一辆车。你真的没有车的话，就是寸步难行。然后，但是有一些就是同学的话，他肯定还是一是他可能买车的话，他有一些顾虑，他觉得买车比较贵啊，或者是还需要就是学开车啊，就各方面的问题他可能没有买车，那他肯定就想住在学校附近。那尔湾的话，其实它的房价对于学生来说的话，不算那么贵，跟西雅图相比的话，所以说那边的话，但是有一个问题是，那边的房子，这个价钱跟它就是所对应的那个房子的质量，可能还拉得蛮开的，就是如果你想付比较就是实惠的价钱。想找一个比较不错的公寓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
明
对，
白。
那边稍微好一些的公寓就要更贵一点，要贵很多。对。
听说，确实，加州这个物价是比西雅图要贵很多，不管整个方面，虽然西雅图税很高啊，但加州整体来说好像就是还是比较豪一点。那像，
其实还真不是，它主要就是尔湾那个地方的话会稍微贵一些，因为那边算是。一个富一点的，对，富人区。如果你是走到像LA 那边，就是像华人区啊、热浪海呀，然后这些地方的话，它可能会还确实还是会稍微便宜一些的，相较于西雅图的话。
明白。哎，这个确实，那相比之下，就像之前你在这边住认识的朋友，比如说若晨啊，还有其他朋友，相比之下，进大 U 之后遇到的这些室友，他们和之前在 CC 的会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一个很主要的区别是，其实不只是室友的区别，其实是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些进入到这些大学的这些同学的话，可能也有原因是，我学校还可以吧，对，UCI 的话，因为算是排名比较靠前的学校嘛，然后你会遇到很多这些从大一就开始在这边上的学生。那这些学生呢？你要知道，他们都是在国内考了 SAT，然后成绩其实是非常好的。然后当你跟他们接触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在学习时候的状态其实是要比这种 college 的学生其实好像是要好那么一些些的。他们真的其实是好像要，对于这种知识的理解程度啊，还有他们的。包括英语能力啊，这些其实还蛮厉害的，就是要相较于 college 学生要更厉害一些。
确实。那像大家都说啊，这个尔湾 UCI 网红学校啊，这个都说加州网红数千万，尔湾美女占一半是这样。像你在这个网红大学上学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就是不管是小红书博主也好，还是说 YouTube 博主，会有这样的人出现在校园里面。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每天都泡在公校的原因，其实见到的并不多，但是是知道的，毕竟 UCI 这个名声在外嘛，对，就像你说的，这个加州网红千千万， UC Irvine 占一半，
对 UC Irvine 占一半，对
对对，这个这个确实，不过也不得不承认，确实我们学校美女蛮多的，对，
嗯，
但是他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集中在像 business school， 还有像communication 啊，
对
这种，还有什么社会学啊，还有这种法律啊那边，对那些学院的话，确实美女还蛮多的，
啊、那像在如果在尔湾生活的话，像你在西雅图生活，这两个相比的话，生活费这个方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变化？
其实就前几年来说的话，
嗯，
尔湾会稍微贵那么一点点。
嗯，
我觉得这个贵的这个方面，其实主要在于这个交通这方面
啊，
因为这对这是对我来说，因为那个时候我并没有买车。所以我很多时候出去啊，不管是去什么稍微远一点吃饭啊，或者是去什么大华买菜啊，这种我可能会打车。
啊，明白。
对对，这个的话是一笔额外的算是花销吧。
明白明白。
对，然后房间的话，其实租房的话，我觉得跟西雅图其实没有差很多。
明白。啊，那相对来说，那贵的就只有学费了
啊！对对对，那这个没办法，
也没有办法，对
对，
那确实是挺不错的。这样相比之下，这个不同的城市的生活吧，就是你会觉得，如果让你再做选择的话，当然我知道在西雅图很多，特别是这个在 SCC 读也好，或者在当地本地的 CC 读，他们都会 prefer 转这个华大嘛，华盛顿大学，因为这个是我们周围最好的学校，或者说可能以前的有一些，比如大家去纽约读书也好，可能会偏向纽大，或者说在加州读也会去加州这种大学，像这种转学。去两个城市的话，如果让你再做选择，你还是会选择去比如说前两年在这边，后两年再去其他城市感受不同城市生活，还是说啊，我会继续在原来的城市生活，因为我的整个圈子在这边，你会做什么选择呢？
我觉得跳出舒适圈这个是大家都应该做的吧。
嗯，
这个也是其实一个很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你肯定会产生依赖感，
对，
或者是就是各方面的，包括就是你的生活方式啊、天气啊这种，其实都会对你有影响。那我当时其实想的其实就是说啊、那换一个城市，换一换心情，然后对，也算是多感受一下吧。我觉得我不能说我就是让我再选一遍，我还会不会这样选？但是我只能说我不后悔我当时去了加州的这个决定。
哦，明白明白。那相比之下你会更喜欢西雅图呢还是尔湾呢？
这个比较起来的话对我个人来说我可能会还蛮喜欢西雅图的。对，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稍微下雨一点的天气。尔湾的话真的不怎么下雨
啊，对，阳光明媚大晴天啊。
对，一年我们西雅图是一年300天下雨，那边是300天都不止，330天都是大太阳。
哎，哎，确实，这个相对来说，我觉得不同的天气和这个感觉啊，就是生活感觉会很影响，就是这个整个人的状态。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啊。就我之前听那个看同学，就是因为选校的时候，他就是会顾虑啊天气，就比如说啊去波士顿冬天太冷了啊，去东部或者去什么佛罗里达太热了，然后就是出现过这些不同的问题影响了他，这会成为某些人很重要的一个学校影响。当然他们可能就这个对于什么学校这方面可能就这个没有那么重要，他们追求生活品质。所以非常感谢这个满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在生活方面的一些小 tips 啊，然后我们现在再进一段广告，然后一会儿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 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获其网址宣。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精英校园栏目，我是柯宇帆。今天为大家请到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叫做满天。满天给大家再打一次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满天。
好，我们第一个 part 和大家分享一些上学时候的学习生活，第二个 part 和大家分享了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事情啊，所以最后这个 part 我想和大家分享分享这个工作上面的问题，因为我知道很多同学来美国留学念书啊，最终还是很想获得一段这个实习经历啊，特别是在这个毕业之后，不管是想通过 OPT 来积累经验，还是说未来通过 H1B 的方式能获得在美国待的更长时间的机会啊，所以目前满天和我也基本上都是工作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想问问满天在毕业之后啊，这个申请工作这方面遇到过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以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建议给未来的这些学弟学妹们？
我觉得好玩的事情的话，可以说是没有，应该说都是蛮艰难的回忆的，对，因为从这个专业上来说的话，因为我学的是 mechanical 嘛，就是机械嘛，然后但是像机械工程的话，在美国其实算是一个比较老的这种专业，所以就是我举个例子，当时我transfer 到加州之后。当时 transfer 这些学生的 orientation 上面，他们当时就有写，今年转进来的70%都是 mechanical engineer 的学生。就是你想整个 engineer department， 我们有航空啊，double E 啊，这种或者是这种 industrial 啊，各个方面的加起来，然后 mechanical 竟然占了70%，你就想每年又会有多少这种毕业生都是以这种 mechanical engineer 的这种身份毕业？
明白明白，确实。
那既然大家的这种经验其实都是差不多的，那你作为国际学生的话，可能你的实习经验肯定是要比美国人可能相比较的话，可能会稍微少一些，对吧？
对。
那我们找工作的话，确实还是蛮艰难的。你像我毕业之后找工作，那真的是。我之前有数过，大概可能投了有500封以上的简历。对对，但是真正能收到面试的，其实两只手是数得过来的。
明白了明白了。哎呀，那像如果像比如说你是这已经算是理工科的专业的话，那对于比如说学传媒啊，或者说学商科啊，或者是学社会学，他们这些文科生来说岂不是会更加困难？
我觉得其实不能以文科和理科来分这个找工作的难易，而是还是要以各个这个专业来看，因为你毕竟你像我 mechanical 跟 computer science 比起来computer science 肯定还是要更好找工作的。
明白。
而且他们如果真的能找到工作的话，他们起始的这个工资真的是非常高的，就相较于其他的这些行业来说。
明白。
对，然后像文科的话，我们所谓的文科可能包括像金融啊、经济啊，然后也包括像一些 communication 啊、社会学啊，
对对对，
还有一些什么心理学啊这种。
对对对。
那好像对比起来的话，也确实学金融学经济的话可能要稍微要好找一些工作。
对对对。
对，我所了解到的大概其实身边很多我觉得蛮优秀的人，他们 GPA 很高，
嗯，
但是他们可能工作经验比较少，他们也都是非常好的学校，像什么南加大呀、哥伦比亚呀、NYU 啊，这些学校毕业了之后呢，也是一样的，也是不能就是，这是一个大趋势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毕竟政策也不好，然后可能这些大公司或者是这种开放的这种职位比较多的这些公司，
嗯，
他其实招人挺这个门挺窄的，
嗯，
就是他可能招的这个人要么就是 computer science， 可能广招这些各个国家的学生，他们 doesn't care， 你知道吧，就是这种 high tech。
对，
像我们的话，如果你想进这种好一些的机械类的公司，像什么波音啊，然后像特斯拉呀，或者是福特啊，这种稍微老牌一点的这种机械类的，说实话国际学生几乎是进不去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少的，对，万里挑一可能都不止，对对，
哇，这个相听起来真的觉得好残酷啊。那之前大家都说学历是门敲门砖，就现在看一看这个好学校，这个像真的就只能说很卷，相对来说这个怪不得很多这个同学会选择回国发展啊。那相比之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就是倾向于说，比如说我们在这边找不到工作的话，我会继续读一个 master， 或者说继续往上读，还是说会比较倾向于回国发展？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看个人选择的，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家庭状态不一样，
对，
你的这个影响你的因素还是蛮多的。有的时候可能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早一些找工作找实习这个可能会更重要一点，就相较于去读一个研究生。因为我觉得毕竟你有 OPT 不用白不用嘛，对吧，先把 OPT 用掉，然后再去读一个研究生，你读完研究生还有更好的，对对，还有更多 OPT 可以用，对，这我是觉得这样的话就把你的这个战线拉长了，然后对，这样可能会更怎么说，利益最大化一点，
对，
然后最稳定一点。但是这样的话好像也有一个问题，是你把你这个受折磨的时间也拉长了。
是的，
对，
确实是这个。为什么我笑呢？因为我就是没有用本科的 OPT， 我直接读的研究生，我到现在就很后悔。然后我现在研究生 OPT 也快结束了，我想要 OPT， 我就在读博士，确实是比较困难。那现还有就是，我知道很多人比较关心这个 OPT 嘛。像因为我知道像你们学这个专业是属于这个 STEAM 专业，就是有三年的这个时间嘛，有那个 extension， 就是说像比如说 OPT 它在第一年，就大家都是第一年 OPT， 就是比如说文科啊或者艺术啊都是一年 OPT， 然后文科艺术一年之后就没了嘛。但像你们理工科会有后面的两年到三年，它这个后面的两年到三年的这个模式，比如说这种审核呀，或者说你写那个什么那个 job description 这个工作要求，这个后面这两年的延长期和前面的 OPT 是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可以这么说，就是 STEM 的 OPT extension 的话，
嗯，
要求可能会更多一点，它会要求你每六个月要交一次 evaluation 啊。然后要给学校一个 updates， 就是说你是否还在这个雇主名下工作啊，然后有没有换雇主，然后你的这个工作的职责呀，还有就是他跟你在学校里头学的这些东西有没有能够挂钩的东西，这个其实也是主要就是这个移民局要看的东西。
明白明白。
对，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其实很多人第一年的 OPT， 他其实随便找一个什么公司，就算没有很和自己的专业对口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因为第一年他其实是不是特别看这个的，你只是就是单纯的交上去你的这个 OPT 的申请，然后就是你这边只要有雇主要你，然后你这边有记录，把你这个雇主的这些business license 啊什么的上传到移民局的网站上就可以了。
啊，明白，明
对
白。
对，你大概的只需要你自己写一下你的这个工作是怎样和你的这个学的东西有所关联的就可以了。但
明
是你像后2年的话，就会他会要求会比较多一点。
白。嗯。
他第1年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像这种midterm 的这种 evaluation，就是中期的这么一个 evaluation，而且这个是需要你的雇主来帮你写的，需要你的
哦，
雇主签名的。就是说啊，这个我招了你这个学生啊，你在我这里表现如何？然后你学的哪些东西是在工作中啊有所应用的？对，它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东西。然
嗯，
后第2年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你还要再交一个 evaluation，它叫 final 的这种，
看到，
就是说啊，我招的这个学生在我这里啊已经干满了这个 OPT 的这个 extension 了。然后呢，他在我这里学到了什么？然后，对，他学到的这些课程在我这里有哪些应用？
明
对，
白。
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啊，这个听起来确实是，怪不得这个都说，听大家都说理工科这个 OPT 简单啊，简单的说，哎呀，身上就3年一劳永逸了。但是我也听这个之前你也跟我讲过这个嘛，我就觉得其实还是不太一样，和文科相比起来，这个第一年肯定是这个要求可能会更多一点。
他这个的话，主要是对雇主也有一定的要求，因为你像这种 STEM OPT extension 的话，
嗯，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同的地方是，它会要求你的雇主是叫做 E-verified，
嗯，
它这个 E-verified 就是说它是允许你这个公司招聘外国的劳工的，然后它
哦，
对它这个 E-verified 其实好像就是只是单纯的为这个 OPT extension。来服务，对，
啊。
其实很多他们，你像走其他的方式的，你像H1B 啊什么的，其实他们也都没有要这个什么 E-verify 的这个，
啊，对
对，
对，
但是这个是需要你公司单独去申请的，然后公
哦，
司可能会需要掏个几百块钱，把他的公司注册成 E-verified，然
啊，
后他会给你一个码，然后你要用那个码填到你的申请里面。
哇，怪不得了，哇，那这相比以前真的这个，哇，对呀，是啊，我记得确实 H1B 好像也没有要求这个步骤，这个确
对，
实。嗯，那相比来说，这个多了，再说到 H1B 了，那等于多了3年，它的对于 H1B 抽签的话，后2年和第一年也是一样的吗？
它是一样，它是 H1B，主要是它所用的你的身份是你是 F1 的学生，然后你是 Bachelor 毕业，
对，对对
对对，它其实是用了你这个 Bachelor 在
对，开始
申请。
啊，明
对对，
白。
它跟你的这个其实几年，就是说你第一年还是第二、第三年的 extension 是没有关系的，它
哦，
只是说哦，你现在是 bachelor，以 bachelor 身份在这边申请。如果你之后是 master 的话，那就是以 master 的身份申请，还能
啊，
以就是还能抽那额外的2万多个名额
2万多
嘛？
名额，嗯，明
对
白。
对。
哎，确实是。那像比如说在 extension 期间，如果你想换雇主的话，这个是会被允许吗？
这个当然是允许的，这个只是说你需要就是 update 一下你的那个记录而已。对，
哦。
这个是你要报给学校的，然后学校会把这个 updates 到那个 USCIS 它的
USCIS
那个专门的那个网站上面。
啊，其实听起来觉得这个 OPT 的，大家都说比较简单啊，或者说比较好搞，其实感觉里面还是大有门路。